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法院对这宗案件的判决书经网民转发之后，众各网络舆论大哗，引起各种反应和质疑。判决书显示，九名的受害人自2014年到2019年的五年内，分别与被告人女辅警有染，保持不正当关系少则一两个月，多至一两年。期间女方或以怀孕、购房首付或者是分手补偿为由要钱，或者是以到对方单位举报、向他家属告发等说辞要挟，少则一二十万，多则上百万。总共从受害人的手里面拿到了372万6千元人民币。判决书仲显示，被许某敲诈勒索的九名受害人当中，有四名警察，其中有冠云县公安局副局长，有连云港市海州区公安分局副局长，仲有两名的派出所所长。另外几个人当中有小学校长、工会的主席、医院副院长和医院赴约赴工作的人员，仲有一个人职务不详。奇怪的是，这些身为警官和大小官员的受害人都没有报案的，只是同被告人许某有过两段情的连云港市海州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刘湘兵，因一宗的受贿案被查办，才引发许某的敲诈勒索案。许某索取的金额是10万元起跳的，都是以现金去支付。好多网民纷纷追问，受害人被许某勒索了这么多钱，有关方面为什么不去调查他们的钱的来源是否合法的呢？同贪腐受贿有没有关系的呢？独立时评人沈道博士问道，
那些被敲诈的所谓的受害者，他们动辄十万、几十万、上百万的现金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许燕一问他们要就能乖乖的拿出来？这里面有没有非法收入？这个官方根本没有深究啊，媒体更没有披露。
这些的所谓受害人，他们动辄十万、几十万、上百万的现金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许某一问他们要，他就乖乖地拿出来呢？这个里面有没有非法收入呢？官方有没有深究过呢？媒体更加是没有披露的。而第二个质疑，法院对社会地位低微的女辅警判罚之重，对涉案的一大小官员未予追办追究，反而为他们追还全部的涉案资金，备受舆论诟病。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亦都就此发表评论，称公众质疑事发之后，这些公职人员是否受到查处呢？面对公众质疑，当地相关部门却不能删帖了之，公开解答才是正确的道理。同时有人认为，许某五年中与九名已婚的男子乱搞男女关系，而且狮子开大口漫天要价，来到选委公职人员名声、事业前程或者是家庭来到要挟，应该严惩重罚。亦都有人认为，这名年轻的女辅警亦都有过错，但不至于量刑咁重、罚款咁狠。更加有人认为，同九个在当地有头有面的男人发生关系五年，仲未有转成正式的警察，却吃上官司，赔了青春和名声，是羊肉都吃不到，反而惹到一身骚。刑法学专家刘四新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
他后面也说了，我们无良家人呢，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官员呢，你不应该对许燕给予一定的补偿吗？更况现在这个判决完全回避了许燕跟这些官员们，尤其是警察们，是怎么样建立起亲人关系的，这个最初始的原因。完全不排除是这些派出所长们、分局副局长们和警察们利用职权，他们到时候吃喝饮送的时候把许燕强拉过去，连哄带骗把许燕玩弄了，完全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我坚决不相信是许燕，即使是许燕主动涉入他们。
从判决书来看，许某在五年咁耐嘅期间之内，与年长佢好多嘅九个男人建立咗不正当嘅情人关系。呢一种情况之下，按照常理，男方就应该给予年轻嘅女方一啲经济上嘅补偿。刘四新本人多年前亦都曾经因为被控敲诈勒索罪而获刑四年嘅，起因是他发现在大学任职的妻子屡遭单位领导人性骚扰，愤而痛殴该领导并索取精神损害的赔偿。当时这一宗法学专家被冤枉判定罪入狱服刑的案件在中国法律界备受瞩目。
敲诈勒索对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里面，绝对不能把先前的这个亲人关系这个基础事实不能割裂掉，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不能只看他的所为，把所为的原因掐掉，这是绝不允许的。如果这样的话，任何所为都可以定敲诈勒索罪了。
刘四新指出，能否定敲诈勒索罪，必须要看是不是事出有因。如果无事前因，只看后果，任何索赔都可能被定为敲诈勒索罪。刘四新话，许某作为案件的当事人，有理由要求补偿，是事出有因，有基础事实，完全具有合法性。至于赔偿金额几多呢，就不需要讨论了。他指出，赔偿一方如果认为数额过多不合理，可以诉诸民事法庭，而非搞成刑事案件的。就在网上舆论刚刚开始对这个法院判决形成巨大压力之时，观南院法院就从网上撤下了一审的判决书，网络警察仲打电话要求转发该判决书的网民删帖，遭到拒绝。几日之后，许某家人披露二审法院连云港市中院已经为许某指派了法律援助辩护人，并拒绝了家属为许某聘请的两名上海刑辩律师，这种剥夺被告人辩护权的安排与天津市二级人民法院处理709案的做法如出一辙。上述撤下判决书和要求网民删帖的举动，以及二审法院强行指定官派律师拒绝家属自行聘请律师的做法，引起网民更多的质疑。3月17号深夜，许某的舅舅在微帖发博文称，法院说已经委托了两名法律援助律师，并没有辩护名额了，并且说这个是我外甥女本人的意愿，但是无视材料来到证明他们的讲法，亦都拒绝了我们核实委托法律援助律师是不是我外甥女本人的真实意愿的要求。这位舅舅在网名女辅警许某家属的微博账号指出，那些公职人员都是四五十岁，在社会上有头有面的人物，在年龄、阅历、社会地位等各个方面都不平等，他们是不是对我外甥女存在着胁迫、威胁等手段呢？至今不得而知。这一点希望能够在二审中得以查明。该微博写道，许某的爸妈至今都认为是这些公职人员欺负了他们的女儿，是他们将他拖落水，他只是一名辅警，在做了辅警之前也只是在医院上班，这些被害人都是领导，有些还是他的顶头上司，很有可能是上司利用职权利诱胁迫他发生关系之后给他钱，他亦都只是封口费、分手费和补偿费。聚焦热点新闻的成都传媒集团旗下新媒体红星新闻，在这件案件全网发酵之后，采访了许某的父亲。他强调，他们都是公职人员，他们不应该欺负我的女儿，他们给些钱我的女儿是自愿给的，怎能够说是敲诈呢？如果说我的女儿敲诈，为什么他们当时不报警？他们有人就是警察，我的女儿没有从他们的口袋里面去拿钱、抢钱，作为公职人员，他们欺负我的女儿、玩我的女儿，犯错误是他们不能够将屎盘全部扣在我的女儿的一个人的头上。不过红星新闻很快就删除了这篇采访报道了。原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晓元对美国之音指出，现在在中国很多贪官流行包养情人，而且都要为情人花巨资，特别是分手费。他分析许某可能是同那些公职人员有情人的关系。
纪检监察已经查明的案件，已经法院判决的那些贪官，他们绝大多数有情侣关系，对吗？绝大多数他们这种情侣关系也是要画巨资的，特别有些分手以后也画的。所以我在想，徐燕和他们是不是情侣关系，而不是一般的这种说我跟你发生关系，我马上就敲大头啊，像赵红霞那个案件一样。但说许燕那个案子的特殊性，这个只有从全部的案件材料来看到，看来证明怎么说，许燕本人怎么说。
刘晓源话：纪检监察已经查明的案件，法院已经判决的那些贪官，他们绝大多数都有情人关系，这一种情人关系都是要花巨资的，特别是分手之后。所以我想许某是不是跟他们的情人有关系呢？而不是好像赵红霞这样马上就敲诈你。但是话许某在这个案件特殊，这个只有从全部的案件的材料去看证人怎样讲，许某怎样讲。这位目前在江西老家待业的前北京律师所讲的赵红霞，是八年多前发生的雷政富不雅视频案的女主角，因为卷入了以重庆市党政官员为猎物的十余宗涉有敲诈勒索案件而被判刑两年缓刑两年，该案主犯萧华获刑十年。雷政富曾经在薄熙来主政重庆市期间担任中共北培区委书记，他在被偷拍的不雅视频2012年11月在公民记者朱瑞峰主办的人民监督网曝光之后落马，雷政富性丑闻曝光之后亦都轰动一时的。不过当时法院对该案的敲诈案勒索罪定性和量刑并未引起多少的质疑或者争议。如今亦都有一些网民将许某和自首一批重庆贪官落马的赵红霞去相比，称这位90后女辅警奋到一片涉嫌腐败的公职人员，甚至有网友用漫画来讽刺这件案件是一大帮西门庆将潘金莲去告上法庭。还有一些网评人将许某敲诈勒索案与杨乃武与小白菜、吕喜解等罪述屈打成招，被法官枉判定罪，最终沉冤昭雪的古代经典剧目联系起来。历史博客博主蒋南强表示，女辅警敲诈案与清末发生的四大奇案之一，杨乃武与小白菜两者之间似乎有着一些共同点，都是弱势女性与强势政府社会的博弈。毕竟历史学者张立凡改写了著名京剧唱段《吕喜解发上推特》，并引用剧中道白话：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女辅警许某得到的判决量刑和地方当局对涉案人员的处理，招致一些无派评论人士的抨击质疑，其中的阶级论调色彩鲜明。左派文人司马南在他的油管账号就这件案件作了多期的节目，将这位出身贫寒的女辅警比作托尔斯泰笔下复活中的女主人公，遭富有人士有奸怀孕又被驱离后沦为娼妓的女仆马斯洛娃，质疑许某可能被一审法院冤判。他认为那些被认定受害人的体制内的人员与没有背景的许某存在过不正当男女关系或者情人关系。
徐二跟你们没关系吗？睡一年睡俩月睡仨月，这怎么叫没关系呢？从法律角度来说，如果具备实定法，就是自然法、法律意识、习俗、常识、常理、公平、正义这个基础之上，都叫事出有因呢、啊。你跟人有关系，不是没关系啊？因为有关系，依照常理，你给点补偿怎么了？这个东西你把它认定为敲诈勒索罪，这是很多老百姓觉得不公平。就是说，你白睡了人家闺女，人家还把人送进去。把自己钱拿回来，又罚了人家500万，人骗了人家13年。这个女孩家里没背景吧，皮孩人家吧。我们的法律能够主张这样的事实吗？
司马南说不是没关系，因为是有关系，依照常理你就给一些补偿，这样东西你将它认定为敲诈勒索罪，很多老百姓认为不公平的，就是你同呢个女人去八分，然后仲将人哋送入去监仓里边，将自己 的钱攞返返嚟，又罚咗人哋500万，判人哋13年。呢、这个女仔命冇背景，贫寒人家嚟㗎嘛，我哋嘅法律能够主张咁样嘅事实吗？但係观澜法院就係咁样判。另一位拥有大批粉丝嘅无派评论人士张云良发文表示，江苏省灌南院一班官员将一个20多岁嘅女仔分别玩弄一番之后，又通过法院将曾经给予呢个女仔嘅370多万元买春费、补偿费、分手费，以敲诈勒索嘅罪名攞翻翻嚟，仲要将呢一个被侮辱、被损害、被玩弄嘅女仔判刑13年，罚款500万。张云良用阶级论的观点来批判地方法院的一审不公判决，指出观澜院法院之所以对许某作出这样的判决，并非是因为他的行为，而是他的身份。张云良写到，他许某就同德伯家被送上绞刑架的台斯一样，如同复活中被流放的马斯洛亚一样，都是作为穷人阶级的代表而被审判，都是为了镇压穷人阶级的挣扎，仅仅是挣扎，还不是反抗而被审判，与法律和犯罪完全无关。
为什么会这么多警察呢？跟学员建立这种亲人关系呢？这就说明像这种玩女人的这种事情，搞亲人的这种事情，在有不少地方的基层官部门，在他们看来根本就不叫事情，不玩一下嘛，有什么呀？他们就是这种时候，他们不认为是什么很大的错误，但是一旦事情恶化了，恶化了像学院要主张索赔了，主张赔偿损失费了，恶化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地方公安部门甚至地方党政部门又觉得你一个小小的女孩就把我一个地方搅和成这个样子，那还了得吗？以后都这么干，我地方政府我还怎么工作呀？所以这个判决才下手这么重。
呢位常见于无阻网站乌有之乡的评论人士认为，那些毁掉了许艳青春同一身的官员的罪恶更加深重，理应严惩。他指出，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共产党的干部，严重败坏了我们党的形象，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严重犯罪行为。与司马南、张文良的观点自然不同，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的判断明显倾斜到一审法院判决的一边。他发表评论说，许某使用类似手段敲诈与他发生性关系的9名人员，相信对他敲诈勒索的定性是正确的，而且不认为这个当中有争论空间。不过胡锡进的评论对于二审可能会改判的结果亦都留有一些余地。他说，一些人提出量刑是不是过重呢？要求他全部退款并且外加罚款是不是合理呢？我认为这样的争议没有突破公共舆论事件的正常发酵范围。许某已经提出上诉，二审待判，我希望法官严格依法审理，在众目睽睽之下给出一个准确的终审判决。这位被认为政治嗅觉灵敏的中共党媒报纸负责人仲表示，希望大家最后都接受终审判决，为这件案件画上法治公平的句号。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体制内的司法人员亦都不认同地方法院对这一宗的女辅警敲诈勒索案的一审判决。湖南省城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的萧佑良认为，许某有权公开，法律并不禁止许某公开自己与那些受害人之间的共同私隐，因此许某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以公布他人私隐相要挟敲诈他人财物的行为，亦就是不符合敲诈勒索犯罪的构成要件。这位检察官在网上的个人空间写到，这件案件的定性错误，有罪判决存在明显性别歧视，公然保护公职人员八分人家姑娘，严重违背公序良俗，严重影响党同政府形象，二审法院应该迅速纠正错误，及时止损。据公开资料以及当地官方讲法，到目前为止，除了升任公安分局副局长的刘湘兵因受贿犯罪被判刑2.5年之外，涉案的其他被害人只是受到党和行政处分。法学博士刘四新指出，这件案件暴露出执掌刀把子、拥有过大公权力的地方公安人员玩弄异性现象泛滥，一旦出事，地方政法委和相关单位领导为维护自身形象和利益，就会袒护下属，重罚 无足轻重一方，以威吓震慑弱势群体，使到佢哋唔敢挑战官员嘅既得利益同地位。
实际上是不仅是对许愿一个小女孩一个人的判决，而是对整个底层小民的判决。就像底层小民宣告：“你不要挑战我们，不要挑战我们的权威。”你底层小民，你得明白你的位置，得明白你的分量，不要试图挑战我们强权部门的权威，不要试图挑战官员的既有的这个既得利益和既得利益的这种地位。
曾经留学美国的法学家刘四新仲表示，他认同对许某的重判是对底层小民的判决这一种讲法。在美国研究法律的原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分析指出，从常理去判断涉案的许某很可能是谋求将自己的副警职务转为正式的警察，受到一些共产党员的玩弄游论，和他有染的公职人员可能不单止判决书披露的那九个
被共产党员蹂躏玩弄的一个女，这个从19岁，这个女孩也不能说她没有问题哈。从常理上的判断，就是想进入体制，从辅警转成正式的警察，那居然和那么多人，在这个法律文书上显示的是9个，但是我们从常理来判断，有可能不止这9人。
陈建刚表示，不能够说这个女仔本身没错，但是个人道德品质或私生活不是大众当下关注的重点，而是对于公权力就得严加审视。
一个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或者说个性，或者生活这个私生活问题，这不是咱们讨论的话题。我们讨论的还是说对于公权力，因为对于个人来说有权利安排自己的私生活，但是对于公权力，那么我们要用另外一种眼光来审视。这个事件显然是这个天高皇帝远这样一个县政府所在地的这些官员利用权力来获取利益，以权谋私，这个私可能是钱，也可能是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或者说权力和权力相互交易。
他说这个案件显然是天高皇帝远的原政府所在地那些官员利用公权力获取利益，以权谋私，这个私可能是钱、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或者是权权交易。归根结底，仲系话呢个系一个专制嘅国家，专制同腐败如影随形，系一个硬币嘅两面。我认为唔可能存在既保存专制又搞掉腐败嘅情况。独立时评人沈道认为呢一宗事件系一个中国当局高调反腐打黑嘅所谓新时代爆出嘅巨大丑闻。
草草重判这个女辅警。轻轻放过那十几个官员啊，极大的扩大了这个本来就已经很大的丑闻。这个丑闻发生在习近平反腐打黑9年以后，或者说发生在他高调反腐运动的这7-8年之间。那中国的性贿赂呢，却在基层泛滥，所以不得不说，这种由最高层发动的运动式的、有指向性的反腐运动，离现代公民要求的那种普遍的。以法律为准绳的一种无差别的反腐还是相去甚远。
他说草草重判女辅警，轻轻放过那些官员，极大地扩大本来已经很大丑闻。这个丑闻发生在习近平反腐打黑9年之后，或者说发生在他高调反腐运动的这7-8年之间，中国的性贿赂却在基层泛滥，所以不得不说这种由最高层发动的有指向性的反腐运动，嚟现代公民要求嘅嗰种普遍嘅以法律为准绳嘅无差别反腐，仲系相去甚远。激起中国网民热议同强烈质疑嘅女辅警案件嘅法院判决书，喺北京两会啱啱闭幕之际，就喺网上广泛传播。目前舆论仍在继续发酵。接住落嚟，大众关注嘅焦点将会集中喺女辅警敲诈勒索案喺连云港市中院嘅二审，睇睇结果。会不会出现很多人期待的羊奶母与小白菜式的结局大反转，或者是某些官媒暗示的这样犯罪定性不变，只是从量刑上减轻处罚。同时也有观察人士认为，只是在乎政权安全稳定的中共当局不会为民意所动，反倒会坚持此例不可开，此风不可长， 最终仍会将一如既往地维持一审的原判，有人预判届时公众舆论又有可能爆发一场轩然大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